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唐韵。
今天呢，高杰和唐韵还有呢 Max 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市场的变化。今天是周三，1月25号。今天呢，市场在昨天是大幅上升嘛，然后今天呢，整个的是开盘就是一个劲儿的往下走，然后直接呢大幅下跌当中呢，后来又开始反弹啊，收盘的时候呢是涨跌不一的。因为呢，之前微软和其他公布的财报的公司啊，都是预测，它的预测呢都是不如市场的预期，带来了这种压力，所以大部分时间哈，在这个市场呢前面是走低的。啊，经过震荡之后呢，今天多半呢是收低，那只有呢道琼斯指数呢惊险的去收红了，勉强实现了4连涨。主要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美国企业财报表现非常的暗淡，令呢投资人呢担忧联储呢他们的紧缩政策呢是不是哈已经对市场造成了冲击。今天呢在盘中啊，这个道琼斯一度呢跌超460多点，然后中场呢翻平，那几乎是收平的一个状态啊。然后我们看到今天的道琼斯上涨了9.88点，涨幅是0.03%，收在了33743.84点啊，就基本是收平的。标普500指数呢今天下跌了0.02%，还站在4000点的上方，4016.22点。纳斯达克呢是跌了0.18%，收报在11313.36点。费半指数呢今天也是上涨了一点点，0.18%，然后呢收在2918.99点。到今天开盘之前呢，美国已经有19%的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公布了第四季的财报。68%的公司的业绩呢都是优于市场预期的。收盘之后呢，大家都集中在 Tesla、IBM 啊这些企业的这种财报。它的财报呢 ,IBM 上季营收呢也是优于预期的，但是呢它是宣布全球裁员3900人。今天呢带来的是几乎都是到处都是在裁员呢。我一会儿会再给大家讲哈，所以它的盘后啊股价是重挫了近2%，还在往上走。明天呢如果看看吧，反正裁员之后是不是还会能够反弹一些啊，这是明天的。他呢是在收盘之后，也就在刚才他公布了上季这个营收。同时呢和跟进其他的科技企业哈，他是全球裁员 1.5%， 影响的人数是3900人。他们的财务长呢受访时候呢是说，将集中在呢基础架构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业务分拆之后剩余的这些员工，那么这个呢能够节约3亿美元的费用。他呢说呢 ，IBM 会在高成长区域啊会继续呢增加招聘，但是呢对今年的财务的展望啊，他们这个首席财务长呢他是估计受惠于美元走软，整体来看呢汇率的波动对今年的整体影响不大，但是呢可能也会拖累上半年的表现，但是下半年呢会成为助力。今天呢在收盘的时候 IBM 呢是小跌了0.52%，现在每股呢是140.76块。但是我刚才说了啊，盘后业绩报了之后呢它是继续下跌，已经是错了2%左右了。这个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分析师哈，像一个叫做布莱德美洲啊这样的一个投资策略主管，他呢就在一份说明当中说到目前为止2023年1月的这个价格的走势和去年7月的价格走势呢蛮像的。当时呢是风险资产反弹，利率下降，然后呢也是市场相信呢软着陆的这样的想法，增长放缓，将减缓通胀，然后美联储不会再激进加息。结果呢后来美联储坚持在9月份哈继续提高75个基点，然后呢这个直接哈那个市场就反转。他就说呢现在的这种反弹呢，从1月份啊，从开年以后，美国股市呢前几周啊，就这几周一直处于上升的通道，涨幅呢全部都是集中在科技股上边。到目前为止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约8%。现在呢这是1月30号哈，我已经讲了已经进入到静默期，今天已经25号了，1月31号到2月1号是下次联储的会议，利率呢市场压住会下调，涨呢25个基点。CME FedWatch 的工具 这个预期工具呢显示，市场对下周加息 0.25% 的可能性呢是 98.1%。 昨天呢我说过哈，是 99.8%， 对不对？就是 100% 认为呢也就是涨 0.25%， 但是今天呢有所下跌了。这是今天的整个的一些情况。但我说了哈，这市场永远都是持两面的看法的。所以我们看到摩根大通的首席市场策略师、全球研究联合的主管马克尔克拉诺维奇，他呢是完全是唱空美股的。他对今年年初美国股市的反弹走势呢是持相当悲观的态度。他呢说呀，已经为接下来美股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调在做准备哈。他呢是想到他说美股的基本面正在恶化，可是呢市场的行情却一直在上涨，所以呢冲突点必然会发生在每个时间点。他在上周的时候呢，这位首席的分析师他就将摩根大通的美股的敞口哈，就是美股投资这部分呢已经减持了，并且建议呢以美国的国债还有现金作为可行的避险的资产。他在最近的一份报告当中说，他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基本假设呢是硬着陆，但是呢现在美股的市场再说一遍哈，尚没有反映出经济衰退的迹象。它的根据呢就是美国的短期利率在过去六个月里头变动很大，很可能还会再走高一点，并且保持在这个高位。美国的消费者已经背负了大量的债务，尽管呢利率此前已经都在上升，而消费呢还是保持着一种韧劲儿。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们去年的论点，什么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的韧劲儿呢就会越来越差了。他引用了多项关键的经济数据，比如呢在上周公布的美国的 ISM 的服务业指数、零售的销售的数据、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调查数据等等。他说这些数据都出现负面的趋势，所以呢这就是他转向看空的原因。所以呢他说呢情况哈会转向，而且呢将持续保持恶化，最糟糕的情况呢他认为还没有过去。他说认为这一波的这个上涨，温和的上涨呢，他说背后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他认为呢包括了中国的这种解封的政策，以及呢美元的走弱啊，这些呢是激发了目前这个市场的热情。那么这些因素助长了现在市场乐观的情绪，认为呢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但是显然他说我自己包括呢相当一部分人是不认可这种观点的。我只是不认为当前 5% 的利率能够让经济正常的运转。所以呢他说呢预计哈美联储的让步可能会在今年以降息的方式发生，但是呢他们会在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啊？是标普500跌到3600点的时候吗？3400点还是3200点？我们没有确切的想法，但是呢他就认为美股是下行的。所以我刚才讲到了啊，就是两种的这样的一种看法哈，就悲观的是非常的悲观。今天呢今年的美国的这个裁员呢是一大堆的负面的消息哈。今天美国的芯片制备设备的这个制造的巨头范林，那也是我们这边的公司，我们在 Fremont 的 Lam Research， 今天宣布呢裁员1300人，占他员工的 7%， 然后呢也是在不断下滑的市场当中呢节约成本。Lam Research 的 CEO 啊，他在今天的电话会议上说，在全球范围呢裁员1300，他说呢今年芯片设备的整体市场规模将降到约750亿美元，比去年呢减少的规模达到200亿美元。此前呢这家公司已经是公布了令人失望的季度的业绩哈，已经是低于分析师预测的一些财报了。为什么呢？他说现在呢芯片制造商的客户都在放慢生产线，推迟新工厂的建设，减少对现有设施的改进。购买芯片的电子公司呢囤积了大量的没有使用的零部件，这些呢都波及了整个的供应链。所以呢这个公司不仅是1300名裁员，包括呢他还裁掉了700名的临时工，并且在呢本季度减少同等数量的临时工。总体说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裁员会为公司呢节约 1.5 甚至呢达到2.5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然后呢这个 CEO 说呢将到来的一年意味着市场和我们业务的重新调整。他说呢希望通过我们今天宣布的这个艰难的行动，我们能够使 LAM 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过了年哈，还是挺这些公司是给大家过了 New Year 之后开始不断的去宣布裁员。这一波裁员呢，是现在动作是非常的大哈，已经是全球范围之内的了。现在呢，就是有个叫 Layoff 的这样的一个网站，它专门是追踪科技行业裁员的情况。它呢是的数据显示，在今年的头几周，全球的科技行业总计已经宣布超过 5.9 万人，就光是今年啊，超过 5.96 万人的裁员。就是这几周的人数呢，就是最新的记录哈，裁员的人数比上一周都增加了一倍多，上一周的裁员人数刚刚超过 2.5， 然后呢这一周呢就比这个还要高，那就得3万多嘛，他刚才说 5.9， 大概是3万4，那这个趋势呢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往下走。所以呢这些呢数据都显示，这2023年全球的科技公司裁员人数将超过2022年，200家的科技公司在今年的头几周都宣布裁员59448人，这还是光是 lay off 的。在去年的时候，一共是涉及到1024家的科技公司，一共呢裁员是154336，150000呢，去年呢，而且都是发生在下半年哈，年底的那一段时间，所有的主要的科技公司啊，高科技公司全部都在裁员的这个聚光灯之下，像 Google， 像 Google 1.2万人 ，Intel 呢？在硅谷裁员数百人啊，然后呢他还没说啊， Intel 还没说最终裁员的规模，微软已经是裁员10000人，周三哈，刚才我说到的 IBM 宣布呢裁员3900人，刚才我说到的这个 Lam 宣布裁员1300人。所以呢整个的今天这个市场大家看到了哈，就包括明天这种非常压抑的气氛呢仍然是弥漫的。那法国兴业的银行它的策略师呢就表示，他说呀，现在呢投资者都在等待着，期望啊特斯拉和 IBM 公司的最新的财报哈，财报是不错的，但是呢都是裁员啊。然后呢他说，暗淡的这种企业的前景，迫在眉睫的美国经济的衰退以及乌俄冲突升级啊，可能担忧这个升级都是导致美股回落的原因。一会儿我再讲哈，这个地缘政治当中有关的为什么大家担心乌俄冲突会升级。这位分析师呢就说，企业呢是非常担心这个市场非常担心企业盈利的增速放慢，尤其是科技股。因此呢交易商呢是希望有一种希望哈，继续卖出科技股和美元的这种感觉。那么如果乌俄冲突升级，欧洲再被卷入冲突的话，乌克兰会发生什么，这都是不可预料的，会给市场带来巨大的尾部的风险。尽管呢到现在年初美股的总体走势哈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华尔街大行的分析师对美股未来的走势不乐观。刚才我就讲到了哈，这是基本上全部都是有很这个完全看空啊等等。这位刚才我说的法国法兴的这个银行的策略师呢，他是上周呢已经也是对美股的评级下调为减持，他也是建议呢用美国的国债还有呢现金啊作为可行的避险的资产。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个的市场的分析师和财报哈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地缘政治方面消息呢，今天是一个比较重磅的新闻。美国呢此前昨天已经透露了，他们将给乌克兰呢去30台左右的 M1 的坦克，然后今天呢德国跟进了，宣布呢去支援14台豹兔啊，就那个豹兔的这个坦克。这个呢而且呢它是打开了绿灯，因为它属于武器供应商，如果它是一票否决权的话，所有购买豹兔的其他的欧盟的国家是不允许呢去出口的。所以呢在前天荷兰呢已经率先说，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啊，我都要给乌克兰坦克。然后包括呢这个此前德国也说，如果美国给乌克兰出口 M1， 那我就给豹兔。那美国呢昨天呢就是透露出来了啊，在讨论要给 M1， 所有他不出口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全都没有了。所以呢他现在是可以说在各种压力之下不得不跟进。那么接下来呢像其他的一些国家，西班牙呀挪威呀等等，他们都会一个国家出，他们每个国家都大概有200台左右的这样的豹兔的重型坦克，那么每个国家出一些，像荷兰他会给出18辆，大概呢一共要给乌克兰88两个营啊，88台两个营的这样的规模。那么这些坦克拿过去之后呢，现在俄罗斯他就肯定会抗议嘛，那么会不会加重整个战争的格局呢？这就是为什么市场非常的担心，今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息。同时呢这里边也预示着一个未来的趋势发展，那就是当美国可以 和美国可以去给乌克兰支援这个 M1 的时候，德国可以支援豹兔的时候，那么这意味着这种重武器、重型攻击性的武器或者是重型武器呢，将来会打开这个敞口。那么这个战争将会走向何方？不知道，那么大家就在担心啦，你这个核威胁的这种是不是更加上升了呢？会不会把俄罗斯给惹毛了呢？那这就是今天一个地缘政治方面的比较重大的消息。今天呢，有一个确切的消息，就是美国方面已经向中共方面摊牌了啊，就是他们拿到了确凿的证据，但是呢，他给中共方面留了一个面子，就是说，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知道中国的这些企业啊，在向俄罗斯出售这项的军援，虽然不是杀伤性的武器，什么头盔啊，或者是防弹衣啊等等，但是呢，这也违背了哈、现在美国对中共一再画出的红线，也是呢，就是警告不允许其他国家呢对俄罗斯进行这样的军援。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哈、和中国之间的这样的在布林肯2月5号访中之前所出来的一个比较有压力的，也许呢是布林肯的一个摊牌啊，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同时呢，今天这个耶伦呢，在这两天在赞比亚去访问，然后我们看到呢，他呢对中国方面“一带一路”过去几十年了，在欧洲各个国家所造成的巨型的债务，非常的不满。那美国呢就讲到哈，他们帮助呢非洲来重整调节的美国的欧洲非洲的这些债务问题，中国但是呢进展啊花的时间太多了，耶伦说花的时间太多了，进展非常的缓慢，中国是欧洲非洲债务重整的巨大的障碍。那这句话呢就得罪了中共，所以呢中共驻赞比亚的领馆呢直接就说，你们把你们自己事儿管好吧哈，就非常的粗鲁，也非常的战狼去怼了耶伦一下。那么这些呢也都说，市场不是说中国开放了吗？中美关系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吗？但其实未必。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这都是针对中共的，也是美中之间关系不得不去看到的，就是跨党派所成立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哈，这个是共和党掌握众议院之后，新的众议长他们所提出的成立的跨党派的这样一个机构。今天呢，他们已经是提出了他们最重要的紧急重要的三项重点工作，将在2月份和3月份进行听证。第一呢，就是对台湾的武器支持，还有呢备受争议的中国的社交软件 TikTok。还有呢就是中国在美军基地附近土地呢收购土地哈、这个三个议题。那这个呢是他们紧急重要的，我们以前也讲过，对台武器支持我就先不说了。TikTok 呢这个他们自己也在努力的去不断的调整他们自己公司的架构，他们努力在美国呢在招人。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说，一片公司在裁员，只有 TikTok 在 Mountain View 要招3000人，但是他们招的这个门槛非常的高啊。他们因为他们主要的主体公司是在中国大陆，他需要呢这样的能够中英双文的，就这一条就给卡下去很多很多人了。所以呢这个呢是TikTok， 同时他们也去聘请了在此前美国政府工作的一些美国的高官担任他们自己的游说官员啊，担任高管去游说美国政府呢，希望呢能够跟中国的主体公司呢去切割，然后呢保证呢在美国的 TikTok 的能够数据安全，让美国政府放心。但是呢是否可以呢，现在成为目前哈他们要进行听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另外呢今天我们提到了哈，中国在美军基地附近收购土地，此前德州已经出台了一个法案，禁止中资在德州购买土地。那么今天呢，南达科他州啊已经跟进了德州，他们也宣布了这样的一个法案，禁止呢中资啊在他们州去购买土地。这个呢是他们要经过自己的议会讨论，是由州长提出来的。这个州呢可是比较，他是第一个率先禁止 TikTok 的，所以估计这个法案不会不通过。那么现在就已经有2家了。那么这位州长呢也是讲到，就在前几个月，一个来自中国中资的企业在他们州离境美国空军基地非常近的地方呢也购买了土地，是说呢开发玉米，可是呢整个这块地上玉米的收入连维持这块土地的费用都达不到，所以他们的意图呢非常令人怀疑。所以这一波呢就是整个哈对中共的美国的这个政策，我们看到呢逐渐的在从州的层面，从联邦的层面不断的在进行。这是今天跟地缘政治关系比较相关的，因为这一次市场的反弹，我刚才讲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期望着对中国的开放能给市场呢带来方方面面的有利的影响，包括呢它的这种是不是能够经济反弹呢，需求增加呀，能源方面呢，包括这产业链方面。但是如果中美之间关系啊，包括芯片这种，封脖子 可能呢都会对这些呢也是带来一个巨大的压力啊，带来一个巨大的问号。本周五呢，荷兰将和美国方面进行谈判，就是跟进美国的芯片政策。很有可能呢，荷兰今天的他那家公司啊，也是公布了业绩，业绩相当的漂亮，不给中国出口，人家照样赚钱。所以呢，在加入美国的芯片的这样的一个封喉政策之后呢，很可能哈这一部分呢还会继续升级呀、啊，就是芯片战这部分还会继续升级。这是呢我们看到的地缘政治方面的消息。今天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国家，一个是加拿大。加拿大呢是如外界预期哈，它的央行宣布了它的决议，在预计未来呢它如期呢加息25个基点，然后呢宣布未来维持利率政策不变。不加了啊，之后呢就维持利率了，不再加息了。那这个呢是蛮出乎外界意料的。它今天呢是政策利率升到 4.5%， 这已经达到了近15年的新高，也是呢加拿大央行连续第八次加息。但是他们说呢未来呢就是暂停，然后呢估计过去一直加息所给经济哈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呢现在呢他们政策呢他们也说哈，但是说如果经济数据意外好转的话呢，他们可能会进一步加息哈，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观察一下过去是怎么样子。市场预期到了哈，它这个25个基点啊，但是呢大家都没觉得这个加拿大的央行会宣布可能停止加息。那么这个呢是为什么哈，它是 G7 集团当中第一个央行停止加息的。所以呢这也能看出来说的政策的制定者们呢相信当前的利率呢已经有足够的这种压力了。可能呢会令这个物价的水平呢恢复稳定哈，这是加拿大。那么美国怎么样呢？所以这就是一个考题，这大家都等着呢，2月1号哈那天市场会大幅度的动荡。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也值得我们关注哈，日本呢今天公布了它的核心通胀率达到了40年以来的新高哈，达到了 4%， 41年以来的新高。这个呢也是被外界认为啊会增加了日本央行解除已经长达10年的货币政策这种千年老歌哈零利率的这种压力。他在12月份的时候，日本央行是将他的这个利率上限哈，十年国债的利率上限提高到 0.5%。他公布的12月份不包括波动比较大的新鲜食品价格，这个消费者的价格呢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 4%， 也是从1981年12月以来最快的增速，是日本央行通胀目标的两倍。日本央行的行长黑田东彦呢，他多次的表示说日本还没有可持续的通货膨胀。因为呢最近的价格的上涨原因是因为能源成本上升造成的，所以呢它是努力争取实现以需求为导向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健康的消费需求会推动企业投资的良性循环。那么很多分析师认为呢通胀率已经高到足够长的时间，以至于呢黑田先生的评估呢已经不成立了。消费者价格通胀已经连续九个月高于日本央行 2% 的目标啊，已经连续九个月了，认为呢它达到 4% 了，并且呢在 2% 以上持续这么长时间，所以呢不能说这是一个过渡性的通胀了啊，这是外界包括金融界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那未来呢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他估计呢是要到2024年3月的一年当中通胀率将降到 4% 以下哈，所以这个呢是纯争议的。那么接下来日本央行会怎么样，他在上周是表示他的政策利率哈不变，仍然是刺激经济的这样一个状态，也不会增加这样的一个利率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呢近期当中两个国家，一个呢是停止了，一个呢还是比较鸽派哈，我不会太鹰派，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今天呢高姐给大家还把整个的一个市场相关带来的影响原因分析师的一些看法呢给大家都叨叨咕咕的说了一下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让唐韵和 Max 我们进入到个股的一些分析和点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的唐韵，接下来呢唐韵和 Max 哈给大家呢分析一下个股，同时呢今天我们最后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 有趣的消息了，像福布斯哈第36届年度地球上最富有的排名当中呢，一共公布了2668人，比前一年少了87人。那么这些富翁到底都是谁？那这些消息呢，我们会在后半段啊，最后呢是给大家去分享。我们先看一些个股的情况，也同时呢看一些财报。我们先说一下特斯拉吧，好不好 ？Max， 你好。
你好，
唐玉先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特斯拉的财报吧。
好的，特斯拉今天先说一下它的股票啊，它的股票是144.43元，小涨了0.54元，涨幅是0.38%。那么这个电动汽车的巨头今天根据它的财报啊，称自己调整后的季度盈利呢是1.19美元。而分析师预计呢，每股的盈利是1.12美元，它的销售额呢是243.2亿美元，这个数值呢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30.3亿美元。特斯拉汽车的毛利率整体是25.9%，这个数字是低于市场对它的预期28.4%。那么这个公司还表示，它一个消息 Cybertruck 这个车型现在正在按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就开始生产了。更多的细节呢，他们会在3月5号的投资者日上进行一个披露。与此同时的话呢，期权的投注者也在做很多相关的一些准备啊。根据数字，特斯拉最活跃的期权交易日呢是在过去的一个月左右，交易量呢经常超过华尔街的所有的其他的一些名字。那最大的赌注呢是压住特斯拉的股价在12个月内翻倍于之前的历史高点。
Wow.
好，对，那 Max 可不可以就这只股票跟我们的听众谈一谈您的您的一些分享？
特斯拉现在的价位是144块美元了。144块美元，然后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它在半年内一年内其实还是看跌的。所以如果是五年或五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的，所以长期投资这个还是可以考虑的，可以放在自己的 watch list 里面。那长期投资的话，因为它曾经最高的价位它有来到差不多407块左右啊，那现在价位是144块，所以它是处于平均以下的了，所以如果是要等比较好的价位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等大概100左右的。
啊、等100左右，现在是144哈。
当然现在开始都属于比较低点嘛，所以它是可以定时定额买入，或者是在不同的点呢、啊，比如说100、120、130、120、110，可以这样子慢慢买入，在不同的点。
这只股票哈，特斯拉今天在福布斯的公布当中是第一名啊，个人财富仍然是第一名的。然后今天也有些其他一方面消息了，他说这个 Cybertruck 呢3月5号哈将是细节的这个设计。我是鼓励大家去看一看这个 Cybertruck 的。我呢前一段时间去看了哈，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艳。我女生嘛，我不是那种特别喜欢那个 pickup 的那种巨大的车，但是我看了他那个设计之后，我跟我先生就讲，哦，我说我要买一个这个 Cybertruck。如果他的这个设计真的能够像他的设计那样去把它造出来的话，我相信这只股票一定会上去的哈。这是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哈。说了啊，我们只是谈论股票，千万不构成我们听众的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不负这个责任。但是呢，确实实时他这个 Cybertruck， 我是很期待3月5号他会亮相啊，什么样的一个设计的细节，我之前所看到那个已经让人非常非常惊艳了。如果大家没看的话，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哈，考一下 Max， 你有关注 Cybertruck 吗？
比较少关注
哈，
但是有看过一个视频，
是吧？啊，惊不惊艳 ？Amazing， right？
啊，是啊，
所以3月5号我是比较期待的了。好，那这是刚才的说到的第一家哈，特斯拉。那接下来唐云给大家看的第二只股票是
科技巨头 IBM 微软哈。IBM 它的今天的股价是140.76，是跌了0.73美元，跌幅是0.52%，小跌了一下。那么这个股票它有好消息了，就是 它的一个财报公布了之后呢，它的营收上一季度是优于预期的，嗯，这是好消息。但是呢，不好的消息就是这个公司它也跟进其他的这个科技企业，宣布全球裁员 1.5%， 影响的人数呢要达到3900人。他的财长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表示哈，他说他们这些员工啊主要集中在基础架构服务这样的一个领域，还有一个就是医疗保健业务这样的一个领域，估计会给公司带来$3亿的一个费用啊，解聘这些员工。但是他也表示说 IBM 会继续在高成长的领域内呢要增加招聘。对，这就是 IBM 的情况。所以接下来 Max 请您分享一下您对这只股票的建议和理解。
嗯， IBM 现在股价是差不多$140了。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我看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看五年以内其实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所以可能这个股但是长期啊十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这个如果能够超过五年的话的持有率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的。它毕竟它历史比较久一些，只是你要在不好比较好的价位买入的话可以，它因为它在五年内整体还是看跌的，所以还不是很明朗啊，这个在短期内。所以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当然可以等到差不多80左右是最好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持续观望，放在 watch list 里面持续观望，看到看它，因为它会变动，对，看有什么变化。
IBM 好，接下来。
接下来是荷兰的一个半导体大型设备企业 ASML，Max 这家公司今天的是收账的，它的价格呢是$681.53，涨了$11.52，涨幅是1.7%。那么它也公布了它的财报啊，在去年的第四季度是收高于预期，虽然呢它的出口啊对中国因为这个量比较大可能会面临着一个新的制裁，但是公司依然是预计它在2023年的整个的营收要增加25%。那么 ASML 呢，它对中国的销售在2022年达到了$21.6亿，占它整体营收的14%。中国呢是它在台湾和南韩之后的第三大市场。接下来想听听 Max 您对这只股票的看法。
这个 ASML 现在的股价是差不多$681了。我可以看到的是它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但它最高点是在2021年的9月的时候 ,9 月10号的$858了差不多。那个当然在可是在2022年10月的时候 ,10 月14号一年后它就有跌到$379。所以它的波幅是蛮大的，所以这个要有那个心理准备当然它整体是看涨的了，所以你要比较好的价位买入，你可以再等一等啊，可以再等一等，可能$380这样子。
IBM 380美元，它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哈。
这 ASML。
Yeah， 对，这个荷兰的这个。我刚才提到了啊，这在周五的时候呢，他和美国还要去谈判，会进一步呢升高对中国的芯片的这样的一个制裁封锁，所以呢，这个看看吧，也是蛮值得关注的了。恐怕今年呢，接下来就是这方面就成为一个热点的了。还有就是今天是 AT&T 对不对 ？AT&T 今天也报了财报。还有
是 AT&T 今天是他也报了他的财报，他的股票我也给大家说一下啊，他的股票价格是20.42，涨了1.26块，涨幅是6.58%。AT&T
涨幅是0.2%哈，他呢在之前就上一个季度呢，他的成长就超过预期， 他也否认了电信产业正处于价格战的这个说法。我昨天也提到了这个 Verizon， 他也是公布了他的业绩哈。我也提到了呢，就是大家不管什么不付，他电话费都很稳定哈。那我们来看看 AT&T 的这只股票，代号是 T。
AT&T 现在股价是20块左右啊，差不多20块美元。然后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短期内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内，它还慢慢的是走向涨势，只是讲要再观察。如果是五年内，它还是看跌的，所以更长期来说，十年以上是看涨的。但是所以它是需要再观察的，需要再观察的。它现在的股价是属于比较比其他最高峰了，在最高峰是43块左右，虽然现在是20嘛，所以它是也是比较低的，所以要当然它可能还是有的跌的空间的，下跌的空间的，只是讲它现在是比较低的股价，是可以少量买入啊，在现在大概是这么这个价位的左右，或者可以再等一等。
AT&T 微软。
微软刚才说完了，IBM 微软是。还有一家公司发布了财报的是波音。好，波音的价格呢，今天是212.68，涨了0.7美元，涨幅是0.33%。这个公司的第四季度的盈利状况呢，因为受到劳动力和供应短缺的影响，是不及预期的。第四季度每股是亏损了1.75美元，营收是199.8亿美元，将近200亿美元啊。分析师预计呢，该公司每股收益是26美分，营收是203.8亿美元。对，虽然它的盈利低于预期，但是它去年仍然是产生了一个正的现金流哈，这是2018年以来的首次。所以 Max， 您对这只股票有什么看法？
波音的股票现在的股价是差不多212美元了，然后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一年内它五年内其实还是看跌的，然后一年内不是很明朗，然后如果更长线当然它是看涨的，所以五年以上了。所以如果这个要长期投资的话，可能它因为它最高的股价有来到差不多410多美元了，417美元，也在那个是在差不多2019年了，2019年，也然后但是来到2020年的时候，它也来到95美元了，95美元，哪怕是在近期内啊，它也是。2022年的时候也是有跌到差不多141美元，所以他看起来啊，他其实还是可以再等一等啊，可以再等一等，他等一等，如果看观望一下，然后因为他有可能会跌到100美元左右。
波音呢？所以如果按照您这个说的话的话呢，那可能摩根大通的分析师是有道理的了，他认为美国股市还得跌10%啊，那如果跌100美元的话，那快折半了，所以这将会出现什么事情呢？造成美股的这种大跌。今天Max 请讲。
没有，不要紧。
今天呢还有就是黄金哈，黄金呢今天是期货，它是2月交割期货上涨了7.2块美元，涨幅0.4%，现在每盎司是1942.6块。黄金呢是已经连续第五个交易日在攀升，也是8月份以来从去年到现在最长的连续的这种上涨的空间。还有呢，今天是 WTI 的原油收在每桶80.15块。也是连续第五日维持在80美元的上方，好，这是今天的一些个股的一些情况。还有没有唐运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股票？
还有两只啊，想简单的请 Max 说一下，有一点消息，这两家公司，一个是苹果公司，苹果公司的话呢，它是现在是在进军马来西亚的零售市场，目前正在招聘员工。在这之前的话呢，他已经在泰国和新加坡都开设了他的门店，现在还有为他的印度的一家门店发布招聘信息。那这只股票141.86，今天是小降了6.7，降幅是0.47%。想听听 Max 对这只股票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Apple 现在股价是差不多141美元了。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但是半年一年内其实它还是看跌的，五年内它是看涨了，五年以上是看涨了，所以长期投资这个还是可以考虑，只是因为在半年一年内它是看跌的，所以你其实可以等到比较好的价位了，可能大概那现在可能在低一个5%-10%，可能可以少量买入。
好的，谢谢 Max。 还有两只股票啊，都是零售的，一个是沃尔玛，一个是亚马逊。沃尔玛这边的话呢，它今天有一个消息，就是它要从下个月开始把它的门店和仓库的在美国境内的工人的薪资啊，从每小时12美元提高到14美元，虽然是提高了2美元啊，但是和它的竞争对手像亚马逊比哈，亚马逊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5美元，对，所以想请 Max 先跟大家说说沃尔玛好吗？
沃尔玛现在的股价是大概差不多142美元了，它在短期内走势不是很明朗了，半年内它是上升趋势，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不是很明朗，它稍稍是属于下跌趋势，所以半年内是上看涨的，但是我们来到一年内它其实还是我看它还是看跌的，所以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它还是蛮稳定的上涨，如果在五年以上的话，所以如果它是长期投资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的，它如果来到一个比较低的价位的话，比如是现在大概来到130左右的时候，是可以考虑少量买入的。它最高价是去到157块美元了，在2022年的时候。
好的，谢谢 Max。 还有最后一只股票哈，是 Amazon， 就是亚马逊哈。刚才说了，亚马逊虽然比沃尔玛的公司稍微高了一点，但是它有一个事件哈，今天1月25号有报道哈，亚马逊公司在英国的工人呢今天举行了一次罢工，那么工会的领导人呢就是发誓要讲把这个罢工扩大到亚马逊在英国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啊，以解决他们的薪酬争端。那么这只股票 Max， 你对它有什么样的看法？亚马逊
Amazon 现在股价差不多是97美元、yeah. 在一周内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在半年内一年内其实它还是看跌的，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它其实如果要长期投资的话，可能因为在半年一年内还是看跌嘛，所以你可能可以等到它来一个比较好的价位了，比如说大概80左右可能可以少量买入，因为它在2021年的时候，它最高价有来到差不多170左右，因为现在是差不多是跌了一半。
对，现在是97.18块今天哈。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个股就到这儿了，是吧，高姐？
好，那我们今天的个股呢分析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会请我们的财经的编辑 Sarah 哈何斌来为我们带来他的市场观察。各个角度呢大家都可以听一听，但还是啊重复一下，我们的分析呢不构成您投资的指南。那所有信息呢作为媒体我们跟大家呢一起去分享，那对整个的市场呢做一个全面的了解。谢谢 Max， 谢谢唐韵。